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韩信的故事，起食于嫖母，受辱于胯下。自封为西楚霸王之后，项羽是越发的肆无忌惮。虽然那位义弟楚怀王已经被彻底架空，但是项羽还是觉得有点别扭，后来索性悄悄派衡山王吴芮和临江王共敖杀死了这位义弟。因为那位韩王成没有什么军功，所以在封为韩王之后，项羽根本就没让他去封地，而是直接带到了自己的都城彭城，没过多久被废为侯，然后不久就被杀了。说起来啊，这个韩王成也是真够倒霉的，虽然有张良的尽心辅佐，但是复兴的韩国一直是半死不活，现在更是连命都搭上了。韩王成死于项羽之手，张良更加痛恨项羽，在刘邦兵出蜀中后，再次投奔到刘邦处，全心全意地替刘邦谋划。而就在同一时间，刚刚分封完的各诸侯国之间就是矛盾重重，彼此之间大打出手。而也是在这个时间，蛰伏的刘邦遇到了其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韩信。韩信约为公元前231年到公元前196年，出生于原楚国的淮阴。有学者考证，韩信虽然出生在楚国，但却是韩国王室后代，韩襄王苍的二儿子，韩姬师的孙子。韩信的爷爷因为国内争夺王位的变乱中流落楚国，韩信因此出生在楚国。王室出身使得韩信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韩信天资聪慧，不论是兵法还是剑术，韩信都有着相当的造诣。后来韩信的父亲去世，韩信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越来越艰难。两年之后，韩信的母亲也去世了，韩信彻底成了孤儿。在韩信勉强安葬了母亲之后，生活更加的艰难，而且年轻气盛的韩信还颇有些怀才不遇的狂放，又没有什么能养活自己的特长，只得每天到左邻右舍混吃混喝，时间长了，大家都很不喜欢韩信。这时下乡南长亭的亭长觉得韩信不像个凡夫俗子的样子，于是将韩信收留下来，让韩信没饭吃的时候就到自己家里来吃饭。走投无路的韩信当然不会客气，每天准时到亭长家里去吃饭，一连数月，亭长倒是没说什么，亭长的妻子不干了，小门小户的挣点钱攒点粮食不容易，突然加入一个半大小伙子，时间长了能没意见吗？亭长的妻子做的也够绝，你韩信不是掐着点来吃饭吗？我改吃饭时间了。亭长的妻子一大早就做好饭，在床上就吃掉了，等到吃饭的时间韩信来了，却发现人家早就吃完了，而且根本没有再给他准备的意思。韩信也是有自尊心的，明白哦，这是嫌弃自己啊。愤怒之下，韩信摔门而去，再不来亭长家蹭饭了。然而光生气没用，得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呀。于是韩信去河边钓鱼，钓完鱼来卖钱来养活自己，但是钓鱼的收入并不稳定，钓不上鱼来就没有饭吃啊。这一天韩信正忍饥挨饿地在河边钓鱼，希望运气好赶快钓上鱼来，好换点东西填饱肚子，可是越着急越钓不上鱼来。 这时候旁边一个靠洗衣服漂洗丝棉为生的老太太看韩信饿得实在难受的样子，不忍心，就将自己准备的饭拿出来让韩信吃。对于韩信来说，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或者说是救命之恩呢。感激万分的韩信顾不上客气，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还不算，老太太的心是真好，接下来的几十天里每天都让韩信来自己这里吃饭。一天，感动得无以复加的韩信对老太太说，等将来我富贵发达了，一定重重地报答您。没想到老太太还生气了，对韩信说，我是看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太可怜了，才给你饭吃，难道是为了你的报答吗？韩信非常惭愧，更加感激。这就是韩信乞食于嫖母的故事。接下来的一件事对韩信的刺激更大。一天，韩信正带着宝剑走在街上，屠户的儿子领着一群混混拦住了韩信。这些人都是些无赖混混之类，今天是没什么事儿，想拿韩信来开开心。屠户的儿子指着韩信说，别看你长得又高又大，还总是带着宝剑，其实啊，你就是个胆小鬼。众无赖是哈哈大笑。韩信呢，本来不想理睬这些人，但是架不住这些人就是拦着他不让他走啊。看韩信怒气冲冲却又不敢发作的样子，屠户的儿子更得意了，你要是真有本事有胆量的话，就拿剑杀了我，要是不敢，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边说边挡在韩信面前岔开两条腿。韩信是真想拔出宝剑杀死这个无赖，但是杀了人就要抵命，自己满身的才华，一腔的壮志，怎么能和这个无赖同归于尽？太不值得了。但是不杀了他，就要从他的胯下爬过去，这也太侮辱人了。最终，韩信还是选择了隐忍，为这种人赔上自己的命不值得。于是韩信从屠户儿子的胯下爬了过来。韩信气的是咬牙切齿，那群无赖呢，得意洋洋的离开了。谢谢大家。